然后书第三章第四讲，也就是最后一讲，我们来回顾上一次我们所说的啊，第三章都是在讲当纪念，就是关心的事情。好，我们讲到第七点，主必再来对生活伦理的提示，从第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持续的被消化 ，luo 被消化、毁灭、除掉、松绑。好，我们讲到几个例子，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怎么样用到这个字啊？好像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你们为人，就是你的行事为人啊，生活举止、生活方式、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圣洁跟敬虔？那我们比较啊详细的讲说，圣洁就是你分别为圣，因为圣洁本身就是分开来，跟这个世界分开来的意思。那敬虔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敬畏上帝，好像你的神就一直在你的旁边，所以你是非常的敬畏他，而且呢你会去尊重，特别是主内肢体的。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不管他以前的性格性情是什么，但是成为一个主内的肢体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呢，他应该是一个虔诚的人。那你说什么是虔诚呢？虔诚就是不要把人轻看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尊重他，就是说你要对这个人懂得尊重，包括你跟他的谈话，包括你跟他之间的交往，你有没有去尊重他？那这个尊重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品质。那所以我们上一次都讲得很正确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彼得讲的意思就是说，哎，这有一天世界通通都被消化掉了，那这个消化掉的话，那你会想说，那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就算不小心也被消化掉了，好，比如说一颗原子弹下来啊，大家通通都不见了。可是你要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天物质所有的物质通通消化掉了，但是你的灵要去见神，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通通都要去见上帝啊。因为为什么嘛？因为那天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所以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喜欢或者是你知道或不知道，你都要面对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你是在告诉大家说，哎，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要告诉大家说，哎，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哈。神要根据我们今生今世所做的事情来向我们审判。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我的家了，你的家在天上，你的家是永恒的，是在永恒里面的家乡。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因为这世界都要过去。所以你我的盼望不是在世界上的财富、世界上的地位，你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十二节切切仰望，不断的仰望，要切切有催促，要努力啊，等候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又要被消化了。所以呢，前面是主的消化，主来的日子消化，后面是神的日子又要再消化一次。所以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我们讲什么叫主的日子，什么叫神的日子。我们以以赛亚书65章、66章两个讲到新天新地，我们讲到这两个新天新地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作业有讨论哈，新天新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么最后白色大宝座之后的那个生活状态是什么？哎，那个有很显著的不一样，很显著的不一样。OK， 所以呢我们要稍微分开来哈。好，那么我们照他的应许持续的盼望，在新天新地有意继续居在其中啊，那是一个新天一个新地。那么你说这句话到底是千禧年前还是千禧年后？就是说千禧年中呢，还是千禧年之后，或者两个都可能。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彼得他的领受很可能是重叠的。但不管怎么样呢，以赛亚书65章66章呢，他看到的也是一个重叠的。那我们要知道，在看异象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分辨的。那我们同时也不需要去分辨，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分辨呢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因为上帝给你的启示，也许给你一段异象当中，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呢，这时间可能会有差别，不是说一次就到位的哈。所以我们要对异象的解释呢，你也要考虑到这个时间的因素，但是时间的因素对于这个先知来看的时候，他分不出来的，他看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但是这个时间的因素是不一样的。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盼望这些事，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安然见主，我们就讲说这个安然见主就是要看见主的审判。你碰到主的审判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平安的吗？还是你心里面害怕的要命？要知道今天世界上做恶事的人，但我们说他们都要需要有机会听闻福音。那听闻什么福音呢？不是说神爱你，听闻福音其实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跟他讲说，有一天上帝要审判你所做的事情。那么你如果认为你需要救赎的时候，那就是耶稣的救赎要告诉他的时候。但是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是无可药救，就是因为你觉得你无可药救，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对他有效用。那如果有些人他心硬得不得了，那对不起，我们福音再讲什么他都不会接受。所以就是无论得失不得失，勿要传道的意思，就是就看神怎么带领你来传福音。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最终的审判，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回事。那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你能够平安吗？你如果觉得不平安，那你需要耶稣。OK，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第八点哈，这个彼得引用保罗书信作为支持。15节，并且要持续的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弟兄保罗，对不起，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哈。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这一节圣经啊，如果说你一看过去以后呢，你大概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特别又把保罗的书信给扯了出来。但是呢，他前面这一段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抓到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说哦，你要持续的看待或是思想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个因由原文的意思就是机会或者是理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呢 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人。那你看着哦，他在这边讲的事情呢，是特别是讲基督徒的，我觉得 ，OK， 因为你是连着14、15节来看哦，所以为什么我每次讲查经课程的时候，我一定要回顾以前的啊？曾经有人问我说：“哎，牧师，你这样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以前讲过了，为什么要再讲一次？”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查经呢，前后文你一定要搞清楚他在讲什么。有些时候一节课没有办法讲太多，那特别我们今天看了，你看14节、15节，其实这两个是同样一个意思的。他说14节，亲爱的弟兄，你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持续的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好 ，OK， 的意思就是说啊，亲爱的弟兄啊，你既然知道这些事情啊，哇，而且盼望这些事情，你就殷勤啊，勤奋啊，竭力而为啊，天国是努力进去，我觉得就是在这里竭力啊。这个使徒彼得他听到耶稣讲啊，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你要知道他在这一本彼得后书里面，这个竭力殷勤啊，也是他的重点，他提了3次啊，这个特别的字，他说你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无可指摘啊，安然见主，并且持续的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原因、理由也好、机会也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在使自己没有玷污、使自己无可指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以耶稣基督长久忍耐你啊，长久忍耐我啊。那我们讲说那个长久忍耐呢 ，macrothermia， 这个意思就是说增加爱火，不断的增加，一直在看着你的时候，他爱火增加，不然的话，他一生气，你我就完蛋了。他看着你就是爱你，爱你，忍耐你，忍耐你，忍耐你。他说你要以神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机会。他再一次。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心刚硬的时候，在我们稍微信心不够的时候，少在我们这个不尊重人的时候，或是跑去犯罪的时候，他又忍耐你，再忍耐你，再忍耐你，这一切都是你得拯救的机会，而不是变成放纵的机会。是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把神的恩典当作可以放纵情欲的机会，有些人他把神的恩典当作是一个走成圣道路当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上帝的得拯救我，得救其实就是拯救的意思，还有救恩，有保全，有释放的意思，就是释放我们的软弱，释放我们暂时被魔鬼迷惑，释放，就像我们刚才有一些的属灵射箭、活水洁净啊，释放，释放，这每一次都是神他释放你，释放你，给你一个机会，拯救你，拯救你，拯救你，这是因为他不断的爱活在我们当中。因为他常有忍耐在你我当中，让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See, 你看见没有？你的这个经文呢，你不能够切开看，你要一起看。整段话是一起的。他说，彼得说，他这个样子的看见，殷勤的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你最后要很平安的看见我们的主，他要来审判我们，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以他的忍耐、他的饶恕、他的赦免，为我们每一次拯救的机会、理由。不管你怎么去想，反正上帝今天对我们的忍耐，那真的是神的爱。想想看，你从信主到现在，你伤心，你到底是耶稣伤心了多少次？你到底是耶稣高兴了多少次？你觉得耶稣他能够容忍你我一点点污秽的思想吗？你觉得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住在你的里面，他要不是有这种长久忍耐，可能很早就把我们放弃了。这就是彼得讲的，彼得深深知道，因为他自己三次不认主，他知道这个就是神的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拯救，长久忍耐。接下来，就如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的给你们。 OK，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亚兰文，这个亚兰文的翻译跟其他的希腊文的翻译也不太一样。那亚兰文翻译呢，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 insightful， 就是一个有很怎么讲，很有启发性。他说呢，你要看待我主浇灌他的灵为我的救赎。意思就是说，每当我们犯罪，每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神他还在高摩你。比如说我犯罪犯罪啊，我一敬拜啊，圣灵充满啊，感谢主感谢主。有些人他就认为就是说啊，你看上帝他还用圣灵高摩我，显然他同意我犯罪没关系。不是的，不是的。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亚兰文，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神的圣灵浇灌我们，你去参加一个恩高聚会，你去参加任何的有恩高的聚会，任何的讲员，你得到恩高了，你很高兴啊，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神长久忍耐你，他知道你需要恩高，所以你的生命才能够改变。那个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其他的意思，没有说你犯罪没关系，你看上帝还爱你，还继续给你恩膏。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那你就错了。你不要把神给你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要把神给你这个恩典，给你的拯救，给你的释放，给你的医治，你要看作是他长久忍耐你跟我，他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将来安然见主，没有玷污，无可指摘。所以他继续浇灌你，他浇灌你让什么？信徒悔改。你愿意悔改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受到恩膏，圣灵恩膏，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最伟大的恩膏就是悔改的恩膏。我们今天很多的，不管是对圣灵开放的，还是对不对圣灵开放的哈，我们现在好像悔改的信息比较少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耶稣是爱嘛哈，大家都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洗脑了。其实真的讲到神的爱的这个经文啊，实在是很少。除了约翰福音以外，还有约翰一书以外，讲到神的爱，其他的很少讲到神的爱。你可以看马太、马可，没有讲到神的爱。 路加也没有，只有约翰才有。而且约翰讲的爱，他不是在强调那个爱，约翰讲的爱是强调神的公义，审判世人的时候，神为我们差了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才叫做爱。神的爱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就不是完美的。也我们如果偏了说啊，神是爱啊，甚至还听很多人跟我讲，爱大于公义啊。我告诉你，这个我已经听了 N 遍。我说你讲这个不知道哪边听来的，那个是绝对错误的。OK， 绝对错误的。你不如说公义可能还大于爱。真的，如果说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神狠心的把耶稣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他的公义是不是比爱还大？那他为什么神不爱他的独生子？要反过来思想。当然了，我觉得这两个都很重要，我不能说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偏，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你就很容易偏了。你应该想的就是说，神的公义跟慈爱是并重的，神的这个两面性啊，你不可以偏一方，因为你偏了一方的话，那你就完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如果是偏公义的话，我们就变法利赛人；如果呢我们是偏爱的话呢，那我们就胡作非为了， OK， 就变成放纵情欲。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好，那么这边讲到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其实有很多啊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哈，我们待会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节圣经在讲说神长久的忍耐，保罗的书信也谈到神长久的忍耐，充满了爱火的恩膏，等待信徒悔改。你要悔改啊，你不悔改不行啊。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已经很清楚明白这个意思，他在众人很多人 还在悔改还不晓得什么事情的时候，圣灵大浇灌，对不对？那一天信主的人3000，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信是所赐的圣灵。所以他借着一个神迹，他来告诉大家悔改，悔改。其实这里面已经有悔改的恩膏在上面。那不管怎么样，这是因为神的爱，所以神的悔改的恩膏降临下来。其实通常我们在领受 dunamis 的时候，这个恩膏不是让你觉得爽，哇，好舒服，热热麻麻的，有一种被上帝触摸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就觉得我恩赐又加强，我的能力又加强。可是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你的悔改，你是不是因为得到这个恩膏呢，然后你就会想到你实在是很不配的？你会不会像保罗讲的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啊，我真的是很差劲很糟糕，但是上帝还这么样子的爱我。这就是长久忍耐，为以得救为根源。 OK， 好，16节，他一切的信上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强解就是扭曲啊，曲解的意思啊，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是说强解旧约啊。所以在彼得那个时代呢，就有些人他已经在强解了，强解保罗的书信，强解耶稣讲的话，强解旧约先知讲的话。那么这样子的扭曲下来呢，就麻烦了。这个强解的经书呢，我们曾经讨论过，在比如说这个离婚的事情，那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啊，就有两大派啊， 有一派说只要你写个休书就离了，那另外一派呢跟耶稣的看法是一样的，不可以，除非是犯奸淫你才可以离婚。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有些人真的是强解圣经，那但是这强解圣经所带给人的祸害非常深远。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他说你强解别的经书，强解神的话，强解这个使徒的话，强解保罗的书信。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他把保罗的书信啊，看的是什么，看的是非常高。你也可以说这边是一个佐证，为什么保罗的书信可以成为圣经的经典，因为彼得这样子的推荐。你要是强解的话你就自取灭亡。所以我们对于圣经要非常认真啊，你不能随便解释啊，还有是解释解错的时候呢，那就自取灭亡。这个成人就是消灭灭亡的意思，毁坏啊。所以呢啊，我们来详细解释哈。彼得提出保罗的书信啊，他一方面推荐保罗啊，使他的书信成为新约正典的有力支持。那这些书信至少包括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也可能指的其他的保罗的书信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些都是神给他的智慧写的哈，就是在他这边讲的嘛哈。正如我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所以我们写诗歌啊，写经文啊，写书啊，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写的。 OK， 好的，第二点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回答当时有人认为啊，彼得跟保罗不合啊，他们的神学立场有冲突。但是彼得这样子为保罗背书，就是回应这些人的毁谤。那因为他就是说，哎，你看保罗跟彼得他们有冲突啊，所以他们的冲突，那他就说，那哎，我同意保罗的看法，哎，我同意彼得的看法，就让他们在那一个时代当中哦。彼得保罗冲突的话，那是对基督教整个的发展历史的一个很有力的什么打击耶。所以那个也真的是魔鬼的伎俩，你可以从我后面的 角度来看，你就看到当时他们要污蔑或者是毁坏纯正基督教思想，也就是说，哎，彼得保罗不合吧。那我们看看彼得保罗不和最直接的冲突是在加拉太里面讲的，在二章十一节到十九节讲到彼得跟巴拿巴水火装甲，那个犹太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到了那个安提亚的时候就不跟外邦人吃饭了所以呢他就说保罗就说你不对，保罗那时候年轻气盛哈，当然彼得也没有做错了，但是呢彼得还是谦卑的接受，而且是心服口服的，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好隐瞒的。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这后世的人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率，那我们是否能够像彼得接受其他人合乎真理的评论而愿意改正呢？甚至呢他在后面还写信呢称赞保罗，保罗在加拉太书写的是很直接的当面抵挡他，你既然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大家都一样，为什么你不跟外邦人吃饭，那些守律法的人来的时候呢你就水火装甲。那我们可能在某些的时候我们也会水火装甲一下，但是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人就提出来，那你就要虚心接受。好，第二点，对于末世论的神学观念， 保罗跟彼得强调信徒在世界上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定时自己的肉体情欲。那我列了有加拉太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你要预备自己圣洁的建筑面。那我特别在这边写，彼得没有写什么得救啊得胜的分别，保罗也没有什么得救跟得胜的分别，而是每个基督徒都要走的窄路。我们今天有些的神学就是说，哎呀，我们基督徒有得救得胜的分别，你只要得救就好了，要很产生很多人说我到天堂去扫地看门了。天堂要需要那么多扫地看门的吗？不需要，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得胜者，你一定要走窄路的。我们要预备自己圣洁的建筑面，这是保罗跟彼得一样的地方。事实上约翰也是如此，所有第一世纪的使徒他所传下来的都是这些很纯正的道理。我们今天对圣灵开放的，我们也是一样强调这一点。没有因为说你有恩赐，你有恩赐没什么了不起啊，恩赐是要服侍人，是帮助他生命的成长，也同时帮助自己成长。恩赐从来没有要自夸的。你有什么，你用你的恩赐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就像我有教导的恩赐，我肯花时间编排这一些，你来好好的学习，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也相信的，你学习的是对你的生命有益的，那么你就好好学习了，好好的写作业了，写作业是为你好啊。你们要交作业，我还要花时间改。我真的在想说，我如果通通都不要有作业好了，那大家都不是很 happy 吗？你很 happy 啊，我也很 happy 啊，可是上帝不 happy， 哈哈，上帝他要我们做一个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的弟兄姐妹 ，OK？ 那你就要好好下功夫，好不好？那从向下文来看，彼得指着保罗书信中也提到了主的宽容忍耐，他等待世人和信徒悔改拯救，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强解曲解经文的人啊，上帝也在忍耐啊，给你恩膏啊，悔改啊，悔改啊，悔改啊。哎，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以为神喜欢他，所以才会给他恩膏，他犯了罪以后呢，上帝还是更高他，还是高抹他，还以为他犯罪 OK， 上帝还那么喜欢他，还给他恩膏。那是上帝给你恩典，要你赶快悔改，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千万不要这样的误会上帝喜悦你了。我再说神的公义，他忍耐你跟我，希望你赶快悔改归向他。这也就是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主我主我主的人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有恩膏，我可能还可以服侍得很好，我可能呢为人医病祷告，哎，一祷告他就好了，哇，我很厉害哦。可是这个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没有了，因为他还会犯罪啊，他还会得罪上帝，他没有悔改啊。所以耶稣说 I don't know you， 我不认识你啊，我从来不认识你啊，你作恶的人离开我吧。那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敬畏的 我们的神 不以有罪为无罪，你有罪赶快悔改，这是唯一的道理。所以上帝继续的恩膏你，上帝的继续使用你去服侍人家，不表示他同意你的这个人，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上帝给你恩膏，悔改的恩膏，希望你赶快悔改。 OK， 那么我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个第四点啊，对不起，我这边 还没讲完啊。第二点，他讲到主再来的论点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我们要复活，主要再来，复活的荣耀的身体要改变，一刹那，啪，完全能改变。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讲到，哦，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也讲到，我们要见主面。所以这个主再来的这个论点呢，跟彼得是一样。所以彼得很喜欢保罗他的书信，但他也知道很多人强解那个保罗哈啊，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待会会解释哈，保罗提出凡事都可行的自由，很可能就被人家曲解了。但我们待会再说。好，那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整句话是在说明我们基督徒常常思想主的长久忍耐，他对我们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宽容我们的过犯，因为他爱我们的火不断的增加，当一旦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呼求主，他就拯救我。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呼求神的赦免的时候，他就浇灌圣灵，使我们有能力得到拯救。那么在这一个地方呢，我稍微要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哈，在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我讲到当亚兰文的意思是不是因为是 on behalf of you， 就是在英文的这个片语哦，它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说它代表你赐下圣灵，好像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那个是我上一次的解释。但是呢，我这次再去思想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意思是为了你的利益，所以它浇灌圣灵给你。所以浇灌圣灵给你就是要让你悔改，浇灌圣灵给你是要让你有得救的能力，被拯救的能力，脱离捆绑，脱离瑕疵。但很多人不这样想，很多人可能想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的，我们对于每一次神的恩典，神的拯救都要感恩，确实的感恩，确实的资料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好，那彼得言明那些人曲解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经书，他会得出不正确的神学思想。那么扭曲保罗书信的人，他们是以为他们有一套啊，就片面的啊，断章取义了保罗一些的话语，比如说凡事都可行的自由，但不都有益处嘛？啊，不都有益处没有关系，反正凡事都可行嘛。啊，你凡事都可行的这种大原则之下呢，就发现肉体的情欲对他们来讲是 OK 的，你就会把它曲解这个话。那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明白属灵的事物，但是自己却走向灭亡，自取成名。也就是说，当你读经的时候没有抓到那个重点，你就按着自己的想法，你就一直这样走进去，按着自己肉体的想法，那你就自取灭亡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理会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 不够属灵，我们还是属肉体，还是以自己的想法领受为主要。马太十三章十五节，因为这百姓油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段话这是以赛亚书的，而这段话在以赛亚第六章，那是人故意的，他不要听明白，他有他自己的准则，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要这样子。也就是说，上帝的话他以自己可以接受与否做准则，不符合我了我就不接受，符合我了我才接受，不符合我了我就不注意了，跟我无关，符合我了我才愿意接受。所以你一直跟他讲神的爱，耶耶耶耶耶，神爱我，耶耶耶耶耶，神拯救我，耶耶耶耶耶，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耶耶耶耶耶耶。小心啊，像我这种讲那么白的恐怕不太多了，所以我也不是太受欢迎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讲的是彼得讲的，保罗讲的，约翰讲的，也是主耶稣讲的。OK， 那他们要强解这种经文，那我们怎么办？就你要自己去问你里面的圣灵啊，看我讲的对不对？但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想法不是太根据圣经哦，要特别小心，这不要走偏了。十七节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持续的防备，就是守卫、留心、躲避，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是，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些希腊字的，和合本没有完全的翻出来，不过这个不太好翻哈，意思就是说。被逞肉体情欲目无法纪的教导迷惑踏上歧途，它里面有这么多的意思。那大概的意思呢，你中文这样看了也差不多应该是知道，但是呢他这边有讲说错谬的教导，你迷惑了然后你走歪了，就从自己心智上坚固的地步坠落下来，那个坠落就是脱落、丧失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一节彼得后书的最后第二节，他讲的事情，你证明基督徒要防备，不能被曲解圣经的人带进入肉体情欲的迷惑，而有了坠落的危险。坠落就是丧失、脱落的意思。你本来是很坚固的、牢牢的跟耶稣紧紧相连的，结果砰掉下来了，坠落下来。那这也是反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最有力的经文根据。因为彼得说你要防备啊，持续的防备啊，免得从坚固的地位上堕落下来。诶，那有人会继续的跟你辩啊，你要堕落下来我还是得救的，他要这样认为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强解啊，但是如果那一天你跟让耶稣跟他来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辩得赢耶稣，你小心了啊。我希望我错了，我真的，但是万一我对了，那很多人就没得救了。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你的今生今世，要像彼得讲的，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如果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不认为是十七节 这个罪若是表示不是表示失去救恩的话，那你一直这样认为，没有好好的省察自己的行为，那你在跟自己的永生开玩笑。最后一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那最后这两节呢，讲到就基督徒防备之心不可无啊，因为世界上的情欲的诱惑是从来不会停止的，从来不会停止。如果有假教师教导我们可以行恶，好像耶洗别的一样啊，可以吃祭偶像啊，就是参与敬拜啊，偶像敬拜啊，啊参与偶像敬拜在当时就是很淫乱啊，在淫乱的时候就跟那个偶像有了属灵上面的亲密关系，犯奸淫啊，那就会堕落至沉沦毁灭。也就是说，有些的教会他不强调走成圣道路的，你不强调走成圣道路的教会，很容易就受迷惑堕落下去。他说彼得说，哎，你们要防备这样的事情哦，你千万不要被骗了，你千万要紧紧抓住啊，抓住耶稣基督，不要自己坠落下去了。所以这个是主动，自己主动的，你抓着他，抓着耶稣。基督徒的一生最后他讲了，要不断的长进。最后一节他的意思，不能够停滞不长大，因为不愿意成长，就容易被其他假教师骗去跟随错误。啊，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别不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哦，移动啊。那个异教之风就是在讲，不是纯正的教导，不是纯正的福音，异教之风啊，不是什么其他宗教的。我们能够成长，是因为神的恩典、钻研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就是 Gnosis 认识。那这个 Gnosis 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但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强调要有一个神秘的知识。他们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进到最深的时候就说啊，原来耶稣是一个最小的神，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真的是乱七八糟。所以你在讲到这边诺斯底主义，他就会讲说，哎，你看有没有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啊，那他这个是强解。因为我们要强调的是与主耶稣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去其他的科学知识，我们是要经历的。这跟我们第一章第六节讲的那个这个有了信心，因为要有知识啊。OK， 但是你有这个知识呢，不是随便的，就是是圣经上的知识，不是这个知识是指跟有经历的认识。所以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要去经历的，圣经的经文是要你去经历的，不是要让你知道的。我们讲的知道就是说，哦，我理解了，不是。不是说你理解就算了，而是要你去经历的。OK， 我再说啊，这个我们不能够不长大。有些人他不愿意长大。我们认识的基督徒里面，我看过有些人，他就是说：“哎，我不要长大，我就当个属灵小孩子就好了嘛。反正我到教会来，每一次来都有人服侍我，多好。”我是被服侍的好好的，他自己不愿意长大，那麻烦了。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吗？好，那么第三章里面强调拯救灵魂的三个最终命令。第一个，你要殷勤，你要竭力 而为，尽心尽力。你在见主面的时候呢，是平安的，没有玷污，没有无可指摘。那再加上啊，一章五节，格外殷勤结出生命敬虔的果子，也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果子。所以你要殷勤殷勤殷勤殷勤，你要长出这一些来。第二个就是防备防备防备，你防备假教师，冷淡退后者，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所有这些假教师的行为，你不要被邪恶的错误带走了，从坚固的地位上面堕落下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十七节。最后呢，你要在恩典和耶稣基督的知识当中，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长进，而且是不断的长大。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哈，彼得后书大纲，第一章要讲长进的事情，第二章是防备的事情，第三章是当纪念关心的事情哈。那么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再讲这几个议题当中呢，我们会再快速的讲一遍哈，这样大家都比较会有印象。好，最后的作业呢请你用自己的话解释第三章十四、十五节。十四节是上一次讲的，十五节是今天讲的，但是你两个在一起。那十七三章十七节，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那么是指哪一些事情？你预先知道的，你要防备哪一些的事情 ？OK， 好。第三题，如果有基督徒认为有了救恩，至少。甚至认为他犯一点小罪无伤大雅，就懒散不愿意长大，聚会也不积极，认为可有可无，请问你要如何的劝勉他？我相信像这样子的基督徒大概我们很多人都有，但是你要怎么劝勉他？按照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那第四点，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按照我们这一课所学习到亚兰文的解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第二个，可以找出其他经文支持这一点格论点吗？那我给你们一些的提示。最后，请你写下修习本课程的学习心得。你可以写说，刘牧师你题目太多了，或者是说，刘牧师你的题目刚刚好，觉得学习得很快乐，或者是说你有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啊，欢迎写下来哈。感谢赞美主。好的，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写在留言板上面哈，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 OK。好，老师你好，谢谢你的教导。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教导别人的时候是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在我信任主之前，还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是不能够接受合乎真理的评价，再加上说话的人态度主张，所以我就不能够接受了。所以还没写完呢。对不起啊，我不晓得你在问什么。好，第二个问题哈，恩高圣灵浇灌比较明显，是不是指和属灵体质比较有关系？以前讲过，巫师在聚会时领受恩高，所以灵比较开的人，犯罪的时候也能够领受，也可以从这方面理解吗？没有，我没有去讲到这一方面，我只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要是犯罪以后，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最近在犯罪得罪上帝，但是你突然在恩高聚会当中还领受到恩高，那你领受恩高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觉得好像神没有对你的犯罪 或是软弱，或是跌倒生气，还神还继续的高摩你，那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说是上帝同意，上帝不会惩罚我，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误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有这样的思想。那正确的就是说，你有领受到恩膏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上帝对你的长久忍耐。OK，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什么其他巫师，那个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OK， 那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所关心的是教会的肢体。如果你软弱、冷淡、退后，神还高摩你，没有直接的惩罚你，那是因为上帝的长久忍耐。我的意思在这里。那跟你有没有恩膏，能不能领受到恩膏，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恩膏，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也希望每一个人的领受恩膏的能力持续的增长。那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跟我们在一起敬拜、服侍、参加查经班久了的人哈，通常 ，OK， 你的意向会增加，通常你属灵的体质也会跟着改变 ，OK。我并没有特别知道其他的什么人，我只是讲一般的情况之下，不要把特殊人的特殊例子当作是一个常例。OK， 好 ，OK， 所以这是接着上一个问题啊。教导的时候要看人对真理的认识程度，要有智慧和爱心，跟随圣灵的带，要对人更多的了解去教导。有一句话叫有教无类啊。那当然我也知道了，你说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啊，每一个人的程度也不一样。当然你如果跟着我查经了一段的时间呢，我相信你对我也有一些的信任，不然的话你不会一直的来。而且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盼望的是神的话吸引你，是神的道本身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恩膏的。那这种符合真理的教导，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去领受，这个人到底你信不信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久了以后呢，你大概知道，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去接受。Okay。 但有些人很会教导，但他不一定教导是正确的，但他很会教导，那你很容易，他也很容易取得你的信任。我的意思就是说，会教导的人很好，感谢主，但他教导的东西你也要去分辨。我想我要讲的是这个。那你说教导要看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就拿我们现在五十几个人里面，每一个人的程度参差不齐，有人刚刚信主不久了，有人信主好几十年了，那种程度差很多。我讲的话你可能可以理解十分，有的人可能理解就一两分而已。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持续的 accumulate， 就是一直持续的增加。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听到，那时候就是成了一个听到狂魔啊，某些人讲到很有吸引力，我就一直去听。刚开始的时候是渴慕神的话，不是渴慕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很会讲，所以我就去听了。那听到最后，那我要告诉大家，我那个时候觉得讲很好的人，现在我发觉他们讲的有一些我不能接受。 所以一个人讲说这是一个起跳板吧，每个人碰到的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都会有一些成长嘛。那成长之后呢，然后你再看 OK 这个跟神的话什么地方有冲突，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跟神的话有没有冲突的问题。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圣经当中取得平衡所以你自己要分辨，要问上帝。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最后一堂课哈，哇，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不过下个礼拜就是一个彼得后书的总结吧，或是概论。我发觉在最后一堂课讲整个的概论的挺有意思的哈，可以把彼得后书比较精华的地方哦，再一次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那这样分享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哦，我到底学了一些什么东西哈。OK。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这个礼拜好好想一想哈，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可以让大家问问问题哈。那我们在很多的神学上面呢，我不太喜欢讨论神学了，但是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神学观念哈。那有些时候呢，我会讲说这段经节跟那个什么常见的神学观念呢是有冲突的地方了，那我就会提出来哈。那也包括我在信主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所听到的一些不正确的，所以我自己有一些的反思啊。这些的反思呢，也盼望呢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这一些这些的差异哈。那这些的差异在我们走的这个道路当中啊，我们要小心哦，不要被带偏了。OK， 好的，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边喽。很谢谢大家今天最后一堂课，很有成就感啊。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讲一次所有的再讲一次哈。好了，我们最后请耶利亚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老师，谢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来跟老师学习，谢谢老师辛勤的教导。主啊，彼得后书在整个的老师教导过程当中，主啊，真的有那么众多的种子从天国的粮仓倾泻下来，种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请求你来高抹这些的信息，这些的真理，让这些种子在我们到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出来，并且是百倍万倍。主耶稣，这是你的心意，主耶稣，这是你的心意。主啊，就求你来看顾保守你借着老师所播撒的真理的种子，在每一个听到的人生命当中都能够成长，能够收获。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说栽种，主啊，有栽种的，有浇灌的，可是使生命成长的是主啊，老师栽种了，主啊，你就来使这个种子都能够成长，使我们每一个学生以及网络上和的方式听到的，主啊，生命都能够像天国在生命中发酵起来一样。主耶稣，赞美你，愿主耶稣基督继续的祝福老师，看过老师的灵魂都全然健康，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向我们每一个学吹气，让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和真理，和使我们的生命越发越旺。奉主的名祷告，阿门。